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可以敬拜。这时候让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坐这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盖，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次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仍然可以通过视频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敬拜。我们感谢神，因为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在主日可以一起来纪念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从死里复活，今天活着，而且永远活着，活在你的儿女心中，让我们享受主的平安。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敬拜，我们要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先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心归向你，让我们心苏醒，能够体会到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求主掌管我们以下时间，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记得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哭？谁没有哭过？婴孩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哭，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有哭的时候。长大之后我们不会在人面前哭，但是遇到挫折打击伤痛的时候，强忍着泪水哭在心里面，没有人知道，不想人知道，或许只有在丧事的时候才会见到人哭。那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提到一个寡妇，她的独生子死了，感到心痛，丧心一绝，谁能体会她，了解她的心情和感受呢？她哭得很伤心，也许眼泪就快流干了。城里的人、亲戚、朋友都和她一同送殡，白头人送黑头人，这样的情景叫人感到很心痛、心酸。这个送殡的行列，拖着沉重的脚步，正要走出城外去埋葬孩子，正好遇到耶稣和门徒。为什么这么巧呢？我们不知道，肯定有原因。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呈现三幅图画，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第一幅图画，就是焦点放在少年人身上，从死人到活人，起死回生。那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节开始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在前面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加百农行的一个神迹，最近我们待在家里工作开会，或者上网学习上课，都是靠着网络远距离进行，不用现场见面。之前耶稣所行的神迹医治人都是在现场，这次耶稣竟然用了一句话，远距离就治好了一个白夫长的仆人。行了神迹之后，耶稣和门徒离开加百农，来到拿因城。那拿因城是在以色列平原，从加百农下到拿因城要走55公里的上路，经过塔伯山，再下一点就是到拿因城。这里说过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往一座城去，看来耶稣是有目的要到那里去。这时候耶稣不是孤单，除了十个门徒外，还有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这许多人是在加百农看见耶稣行奇妙的神迹，只是说一句话，不用到白妇人长的家，他的仆人就好了， 因此这些人也和门徒跟随耶稣来到拿因城。可以想象这个队伍一路上高兴谈论着加百农发生的事情，可能还是很慷慨激昂，无比的兴奋，加上耶稣宣讲生命之道，振奋人心，洋溢着喜乐的气氛。想不到就在拿因城门口，这些和耶稣在一起的门徒群众正要走进去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送殡的行列，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要去安葬。那在古时候，坟场都是在城外的郊野，犹太人没有棺木，遗体都是用布包裹好，放在担架上，被人抬到城外去安葬。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除了寡妇难过伤痛以外，其他人也好像在一片的悲痛的气氛里面。那在犹太人传统，送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送殡行列通常有一支乐队吹奏着哀伤的乐曲走在前面，家人亲属就在后面走，城里路旁的人也加入送殡的行列。乐队奏出哀伤的乐曲，加上这个痛哭哀嚎的声音，场面令人伤感。那这两支队伍在城门口相遇，一个生和死相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生死两队相遇，在人看来好像是偶然的事，但是耶稣绝对知道，他和门徒跟随的人来到城门口，会遇到这个少年人死了，被抬出来安葬。他是特地为这支送殡的队伍来，这些都在耶稣的计划当中。如果是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办丧事，或者前面有出殡的行列，人都会尽量的闪开，下马，闪到远远，不想要碰到，恐怕不吉利，倒霉或者衰运。那按照犹太人洁净的礼仪，他们需要避开送殡的行列，因为他们不能沾染到不洁净的物，包括碰触到尸体。那耶稣应该带领他们避开这样的一个送殡的行列，大声喊叫做 stop， 远远就立刻停下来，让这些人先过去嘛。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和门徒却继续向前走，和送殡的行列正面碰上了。掌管生命的主，这时主动先安慰寡妇说不要怕，然后还亲自走上前触摸死人的这个担架。耶稣一点也不害怕，不担心别人的反应怎么样。人害怕死亡，在死亡面前处下风，毫无办法。但是耶稣这位生命的主胜过死亡，吞灭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怎么样看待死亡？活人和死人的分别是什么？活人是有思想，生龙活虎，可以自由自在高谈阔论的走着，死人是毫无气息，没有思想反应，一动不动的躺在担架上，放进棺木里，被人抬去哪一个地方，或者烧，或者火安葬，也没有办法反抗，由不得他做主，就像这个死了的少年人一样。其实今天也有一些人活着也好像死了一样。那有一部电视剧叫做 The Walking Dead， 所谓的行尸走肉，一具具会走动的尸体，却是指着一个人只会活着，只是一个躯壳，没有思想，没有生命气息。有些人就是这样活着，但不晓得为什么活，只是一天过一天，混混噩噩，糊里糊涂过日子，人生没有方向目标，生活乱七八糟。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人犯罪离开神，誓死在罪恶过程中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奴隶，身不由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了。这个年代人人都讲究自由，这两个月我们被困在家里，现在一听到阻断措施第二阶段开始了，都很开心，觉得太好了，我们得自由了。人喜欢自由，觉得自由就是幸福，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可以到餐馆去吃了，可以和女朋友见面了，不被束缚。不过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神，活着却像死人一样，被罪辖制捆绑，没有气息能力反抗，像一些吸毒的人沉迷在赌博、游戏机、纸醉金迷、淫乱败坏的生活，迷失了，活在罪里面，就像死人一样。一个人表面虽然没有赌博或者沉迷在烟酒当中，却一样迷失在这世上，追求享乐、成功、名誉、成绩、爱情等，当达不到的时候，就被自己的情感所困，觉得恨自己、泄气、沮丧， 充满着苦毒恼恨，人看起来很向往自由，但是被罪捆绑，由不得自己做主。那这不是真正的自由，是活着的死人。从神的眼光来看，就像这个和耶稣碰见的少年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少年人死了，被人抬着出殡的时候，这个行列要把他抬到城外去安葬，但是遇到生命的主，耶稣坦然地走向前安着杠，抬杠的人停下来站住，大家一定很惊讶，耶稣要做什么？他不怕摸出到不洁净的东西吗？我们看到耶稣更进一步的对死人说话，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竟然对一具尸体说话，好像那具尸体会听进耶稣的话。围观的人一定觉得很可笑，不过死人果然真的听见，也听从了耶稣的命令，竟然活了，坐起来，何等奇妙。因为耶稣是掌管人生命的主，他的话有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就像约翰一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的生命能力在死亡黑暗里面特别显明出来，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何等大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正如使徒约翰见证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是生命的主，复活的救主，他有权柄对死人说话，死人也听见他的声音，服从他的权柄，就像少年人一样。耶稣只是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就从担架上坐起来，而且说话了。今天人很聪明，但是也很骄傲，随着世界的文明进步，科技发达，以为很多问题困难似乎都可以解决了，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人类这几个月的时间碰到焦头烂额，无法安宁，不得不谦卑下来。尤其面对死亡，更是人类不能逃避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新冠病毒的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新冠病毒还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你害怕吗？面对病痛、意外、死亡，唯有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求他赦免你的罪，做你生命的主，投靠他，你就可以享受赦罪的平安喜乐，永生的福气。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不再像 The Walking Dead 被罪捆绑，被世界捆绑。今天你追求什么？你喜欢什么？努力上进追求没有错，但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捆绑？如果是的话，要记得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脱去这些束缚，活出主里的新生命。我们看第二幅图画，就是寡妇，聚焦在寡妇身上，是从绝望到盼望，转悲为喜。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少年人从死起死回生，重获新生命。那现在我们看看他的母亲，在第十二节说，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这里短短的一句话，他母亲又是寡妇，让人看到人生的悲哀绝望。听说有一部电影叫做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坦白说还是比不上这个母亲的处境更悲惨。因为这女人是一个寡妇，经历了丧失丈夫的痛苦，没有其他子女，辛苦一手把这个唯一的儿子，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儿子身上，丈夫没有了，没有想到现在孩子也没有了。少年人的生命就像太阳刚升起不久，还没有机会发展就死了，多么令人惋惜，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只留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以前，一个女人结婚之后是由丈夫供养，负责整个家庭的需要，如果丈夫去世了，照顾的责任就由长子来负责。古时候的女人也不像今天的女性可以踏入社会，有工作的能力，跟着世界的步伐走，不是，也因为这样，神定了许多的规条，要以色列人好好的善待寡妇，照顾寡妇的需要。基本上寡妇他们没了自己工作，只有靠着附近周围的人邻居施舍过日子，养大孩子。 眼看再过几年儿子就长大了，可以负起供养母亲的责任，不必再过着一种贫苦受人欺负轻视的日子。可是这时候他唯一的儿子死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确实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问题、挫折，想不到的意外，或者一个严重的疾病、沉重的打击，把人陷入一个极困境、悲伤里面。这寡妇的遭遇，可以说人生当中许多的悲剧都集中在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那耶稣在拿因城行这个神迹，叫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你想主要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少年人，年轻有为就死了，实在可惜，所以叫他从死里复活吗？还是因为这个失去独生子的寡妇感到很难过、悲痛欲绝的母亲？我们看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是因为这寡妇，她正在伤心痛哭，丧失儿子那种揪心之痛，谁能理解？但是耶稣能体会、能了解。在那群人群当中，最忧伤、最难得安慰的就是他，因为抬出来要埋葬，就是他宝贵唯一的儿子，他的希望依靠，现在还是完全没有了，肯定很伤心，甚至已经欲哭无泪、悲痛欲绝。谁能够安慰他、鼓励他？许多人都来与他表同喜，一起送殡，但是在言语行动上没有办法真正安慰他。相信有人试图安慰这寡妇啊，不要哭，鼓励他节哀顺变，不要太难过。会不会有人对他说：“哎呀，不要哭，哭也没有用的，人死不能复生，照顾身体更要紧。”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这样说：“生有时，死有时，都是注定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些话真的很容易讲，但是能不能安慰鼓励人，还是听了叫人感到很刺耳更难过呢？坦白说，人的安慰很多时候都会显得很苍白无力，起不了作用，甚至反而让人听得更伤心难过。当时人试图安慰鼓励他，但他还是一样的伤心难过痛苦，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对他来说也许是更好的发泄，缓和他内心的难过痛苦。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思念失败、考试不及格，或者遭受到情感的伤害，做错事情感到内疚难过，很想哭，就应该让他痛快的大大哭一场，不要压制他的情感。没想到耶稣竟然对他说不要哭，为什么呢？你以为耶稣不懂心理学吗？肯定不是，耶稣知道他内心的伤痛，他已经哭够了，不要太过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主耶稣了解他的痛苦，怜悯帮助他从悲痛中走出来，于是对死去的孩子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果然那少年就坐起来，而且还开口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孩子活过来了，对这寡妇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他的眼泪可以止住了，悲痛欲绝的心情可以舒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面对人生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我们不像拿因城的寡妇如此凄惨的处境，不过在家庭、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上，我们是不是有时也感到烦恼、无形的压力？在新冠病毒疫情这段时间，日常生活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虽然阻断措施第二阶段解封了，但是客工宿舍仍然有许多的确诊病例，解封会不会造成更多社区感染，没有人知道。那几时可以恢复疫情之前生活的常态，似乎是遥遥无期。疫苗还没研发出来，天天上班上学都要戴口罩，都要保持安全社交安全距离，我们不再可以那么方便自由去旅行，会有许多约束隔离，变成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常态。也许因为这疫情，工作压力也更大，家庭开支减少，学生学业面对更大挑战。今年面对会考的学生可能更加担心，有一些人或许面对感情、友情、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似乎很多新的冲突很难解决，这一切的困境愁苦，如何喜乐呢？主日学有一首诗歌，不晓得你听过吗？变变变变变变变，我要变，忧愁变为喜乐，苍年变为愿，主恩真丰富，叫我说不完，
只要用口赞美主恩典。
变变变变，我要变，忧愁化为喜乐，长年变为缘，主恩真丰富，叫我说不完，只要用口赞美主恩典。忧愁的寡妇现在变为喜乐，长年变为缘，因为他经历了主丰盛的恩典和大能，使他儿子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死而复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神行神迹，马上把新冠病情除去，变变变变变不见。不过这些当中，其实主恩仍然丰富，叫我们说不完。同样有另外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弟兄姐妹，你上次数算主得过的恩典是几时呢？主赐给我们救恩，祷告的权柄，阻断措施可以阻断人的来往，但没有办法阻断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随时可以与他沟通，没有阻断，可以向神祷告。他给我们健康，让我们在医疗设施完善的新加坡生活，有先进快速的网际网络，可以常常保持联系。他给我们工作，虽然压力大或者收入减少，但我们还是要感恩。他是给我们教会生活，弟兄姐妹彼此关怀，最近还有人端午献温情，有烹调恩赐的弟兄姐妹预备爱心的种子，也有人开车帮忙接载送，能够参与能够收到都是恩典。一样样去数，产生感恩的心，那这不是天塌下来当杯盖的那种乐观主义，而是定睛在恩典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体恤我们，怜悯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要我们经历神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学习真正依靠他，在思念中仍然有大喜乐。我们更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天地万物都会改变，就耶稣不改变，来到这位复活的主面前，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救主，来依靠他，他要赐给我们盼望、信心和能力。面对前面的日子，在人看来无论是多么糟糕，但主奇妙大能的作为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可以将绝望转换成盼望，有新的开始，新的生命力量。他的恩典给我们用，让我们数算主恩，仰望他，从绝望到有盼望，转悲为喜。那我们再看第三幅图画，焦点放在耶稣身上，从心动到行动，道成肉身。那我们看看耶稣，之前我们提到耶稣遇见送病的行列不是巧合，而是主奇妙的安排，是他的慈爱要怜悯这个可怜的寡妇。福音书记载有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也有很多害各样病症的人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耶稣也怜悯他们，治好这些人的疾病。福音书也多次的提到耶稣动了慈心，医治有病的人，伸手摸那些麻风病人，那些人来到主面前，耶稣施恩医治了他们。虽然耶稣在这里没有清楚讲出自己为什么会到拿因城，不过我们从上下文这样的一个顺畅来看，耶稣在城门口就看见那寡妇，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这里看到耶稣再次动起怜悯慈爱的心，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绝望的寡妇，施恩给他，把他和儿子的生命改变了。那我们看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百夫长是主动的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去医治他的病人，但是拿因城的寡妇和城里人他们不认识主，不是主动来找耶稣，他们也不晓得来求告主，这完全是主怜悯的心，看见他实际的内心需要，主动上前安慰他。正像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果不是主特地来寻找，停下脚步与寡妇说话，很可能这位人生中丧失一切的寡妇就这样与生命的主擦身而过，继续再到城外去埋葬他的儿子，活在绝望当中。 今天当人遭遇困难挫折，面对疾病打击，自然会有许多的挣扎、难过、忧伤、困扰，要怎么样才能撑过去呢？感谢上帝，他乐意寻找我们，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即使我们似乎感觉得不到神的存在，他仍然施恩眷顾着我们。以赛亚书42:3这样告诉我们，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诗篇34:18就这样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感谢我们的主，他用慈神爱说来引导我们回到他面前。所以耶稣上前对寡妇说，不要哭，那绝对不是不耐烦的语气说不要哭，哭也没有用，不会说这些刻薄的话，而是充满慈爱怜悯的声音安慰他。请注意接下来14说，于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是紧接着主所说的话，不要哭，于是就上前了。那耶稣不只是停留在怜悯，只是心动，心里感动一下，却没有任何行动。不是，耶稣的怜悯是有行动的，于是近前按着干，抬着人就站住。接下来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少年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显明这少年人真正活过来了，可以自己坐起来正常的思想说话，这是活生生的见证。然后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这句话显示一个多么快乐的画面，这是寡妇最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有降生到世上，大概400多年以色列中没有先知出现，神没有漠视，神的作为不明显。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看到先知兴起施行神迹奇事，他们就看到说这是神眷顾人的一个记号。那现在乃因城这些人，他们看到少年人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寡妇唯一的儿子死而复活，死而复得，实在是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16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本来是抬杠，现在是高举主，丧事变成喜事，沉重缓慢的步伐顿时成了一个跳跃的步伐，出兵哀伤的行列变成一支生气活泼的队伍，少年人起来抬死人的担架空了，绝望的母亲转悲为喜，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耶稣怜悯眷顾这个难缠的寡妇，首先他看见寡妇的需要而回应。耶稣不只是心动有这个心意计划，他更具体的呈现一个行动，他的全能和恩典介入这个哀伤出殡的行列，叫少年人复活，使这个忧伤愁苦的小镇难缠有了欢呼喜乐的声音，他们欢喜快乐的赞美神，归荣耀于神。他做这事的风声，大人的作为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人地方。感谢上帝，主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大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爱人的心，神的心意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号，只是心动而没有行动，是有行动。他看到人最根本的罪和死的问题，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世人，他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道成肉身。耶稣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主爱人的心不只是心动，更有行动，他主动来到这个世上告诉我们天国的事，他呼吁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通过他回到神那里去。寡妇的孩子，这少年人的复活，全然是主自己怜悯作为，心动和行动与人的信心祷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有这么一位怜悯眷顾有全能的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犹豫担心的呢？今天我们经历到神的拯救奇妙的作为，那我们是否体会神的爱，不只是心动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也向我们的恩主有行动，回应他的爱。我们是否像主耶稣一样，看到其他人的需要，主动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分享主的爱，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不只是表面上生活解决的问题，更重要是解决他们内心实在的需要，罪的问题。他可以让死在罪里的人，我跟你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已经起死回生，有新的生命，就让我们脱去罪的捆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但这样，这位神可以在苦难悲痛的世界让人转悲为喜，从绝望得到希望。让我们数算主恩，在思念中以感恩喜的心存心忍耐，盼望将来的福气。最后我们看到这位神从心动到行动，因为爱为我们付出代价，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独生子来寻找拯救我们。今天同样愿主的爱激励我们，心动化为行动，去传扬主宝贵的福音。因为主活着，永远活在我们中间，显明神眷顾他的百姓，这是我们去行动的时刻，告诉人这位复活的救主，让他们也得到那最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是一位复活的主，蛮有权能的主，让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叫我们活过来。主啊，让我们过去在罪的里面受捆绑，许多的愁苦，罪恶挣扎，沉沦灭亡在黑暗里面，但是感谢你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让我们在绝望当中再次看到你给我们新的盼望，让我们走向未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更让我们常常体会你的爱，感动我们，叫我们体会到心里感受到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在心里面受感动，也让我们化成行动，常常为主做见证，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听你的话语。愿主自己继续借助你的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更好的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